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熏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总共呢，就有这个十一品的内容。十一品的内容呢，其中第一品、第二品已经讲完了，现在我们正在讲第三品布施品。布施品当中呢，也在讲福利王。可以说广行布施的这样一种公案。那么昨天以上的内容呢，我们讲到了福利王子通过他自己的这个殊胜的福德和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广大的菩萨心，如是呢登上了这个王位。那么这个是以前昨天以上的内容。那么今天所讲的内容呢，福利王正式成为国王后，便以佛法治理国家，于是全国上下财富圆满，人民安乐无比，庄稼丰收，人丁兴旺，争斗辩论尽皆熄灭，纠纷争执全部消失，强盗疾病饥荒一去不复返，而稻芽甘蔗发芽生长，人们聚足牦牛犀牛等牲畜。那么这个内容呢，主要是讲到福利王他自己成了国家，一方面他自己的福德超胜，一方面呢通过佛法治理国家，所以说呢全国上下呢就是这个财富圆满，那人民呢处在这个安乐当中，身体呢也因为这个具足的一切财产而这个安乐，然后呢自己的内心呢也因为这个远离了这样贪嗔痴，远离了种种的恶业，所以说呢内心呢也没有处在这样这个造恶业的这样一种热闹当中，所以说内心呢都是非常安乐的。通过大家的这样一种努力，所以说呢庄稼丰收，人丁兴旺，然后呢争斗和辩论的因都没有了，因为呢在这个以前的话，人们争斗呢不外乎就是为了这些财产就为了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个名利要进行争斗的，辩论呢也是这样一种这个起源。那么所以说呢，如果这个一方面财产非常的圆满，一方面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也是内心当中有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支持的缘故，所以说一切争斗辩论呢全部消灭了，然后呢一切纠纷和争执也全部消失，强盗疾病饥荒等等这样的一切呢都不存在，稻芽甘蔗发芽生长，这方面从外面的植物方面讲的，咱们人们呢聚足牦牛犀牛等的牲畜，福利王如母对儿一般，如理如法治理国家，在其治下花果繁茂，天降花雨，五谷丰登，诸位兄长听到此事后惊感稀有，他们了解后说道，福利王自己发愿力及福德力已超胜我们，看来我们已彻底失败，因他已凭自己福德力成为国王，在其未提及我等之前，我们应主动找到他，好让他生欢喜心。那么其他的四位兄长听到了这个福利王已经登基了，登基之后呢通过他的努力，那么这个全国上下呢非常的这个快乐，因此他们自己在一起这个商议，就是福利王呢通过他自己的殊胜发愿力，然后他自己的福德力呢已经超胜我们了，我们自己呢已经失败了，所以说呢在这个他还没提到我们让我们去这个见他之前，我们还是主动去找他为好。诸王子便一同前往王宫，且异口同声对福利王说道，愿你获取胜利，长久住世。几人一边说一边就坐在福利王身旁，然后又接着说道，善哉大国王，你所发誓愿你所发誓言坚定稳固，你这福德誓愿已击败我们，因凭你福德力，你已稳获大国王之位。这个兄长确确实实呢从内心当中呢可以说是心悦诚服的，一方面他们自己在这个国王面前去这个祝贺，然后呢一方面呢提醒他这个长久住世，一方面呢就是说呢凭着国王你自己以前的誓愿力这还有自己的福德力呢已经当上了这个国王之位置。这方面确确实实说了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事非常真实的这样一种事情。那么这个像这样一种菩萨呢，他们自己内心当中呢，生生世世都是想度化一切众生，所以说呢，为了得到这个度化众生的能力， 很多时候呢都是这个显现国王的这样一种身体的。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内心当中已经彻底成熟佛法之后，已经彻底远离了这样一种唯品之后呢，啊，这样发愿，发愿之后这样成熟度化众生呢，啊，是非常有能力的。那么至于一般的初学者啊，如果刚开始冒冒失失的啊，就是开始发愿啊，以后当国王啊，这方面呢，有的时候呢会成为自己修行的障碍。那么在很多地方讲到啊，如果自己内心没有调伏，处在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五欲圆满的环境当中，那么是会退失自己的道心，然后呢还会增长自己的贪嗔痴骄傲等等很多很多这个恶业。所以说呢，在没有得到稳固地之前，没得到坚固的境界之前呢，还是呢就是或者是发愿啊，可以说往生到净土当中，到净土当中去修法，或者就是说发愿啊，生生世世当中呢啊，可以说出家为僧，或者说生生世世当中呢，自己的财富也不是特别圆满，也不是过于贫穷，离开了这个过于富裕和过于贫穷两边，那么这样的话才有机会啊出家修行，才有机会呢升起愿力心啊住持佛法。所以说呢，从这一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已经有了能力的话，就可以这样发愿；那么如果不是有这样能力的话，就还是这个一般的身份呢是比较善妙的。福利王闻听之后，恭敬有礼的从狮子宝座上起身，以尊敬彬彬有礼之行为，让几位兄长坐于宝座上。待他们坐定之后，福利王自己则又坐于狮子宝座上，并向几位哥哥讲述了全部过程。那么讲述全部过程呢，那么就说是他自己如何可以说是这个因缘具足而成为这个国王，在成国王的时候呢如何这样一种四大天王天三十三天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天王天子如何供养殊胜的这个财富等等，这样过程呢都向几位哥哥呢可以说讲述了。令众兄长欢喜不尽，同时还赐予他们大财富，使其皆心满意足。其后为使兄长与众人都能凭借方便法而积累福德，福利王一日告诉众人道。那么就是这个他在他自己通过自己的福德使整个国家全部都是具有这个大财富之后呢，为了让他们今生后世都能够获得一种比较这个坚固的这样一种这个财富的地位，或者说是他们今生来世都能够获得殊胜的利益，所以说呢就开始为他们传讲一些佛法。非福德能治地狱痛苦，非福德能治恶鬼痛苦，非福德能治畜生痛苦，非福德恒受仆役痛苦。那么这方讲到的非福德所谓的非福德呢，就是通过生于通过这个贪嗔痴等烦恼所引发的种种这个恶业，或者说恶业成熟之后的这样一种苦果通过这样的非福德呢，能够导致这个地狱的痛苦。因为如果在世的时候，那么通过这个烦恼心造作生于意的这个恶业的话，那么肯定如果最严重的呢，就堕到地狱当中，感受地狱的痛苦。然后呢，就是中等呢，非福德能治恶鬼痛苦。然后呢，下等的非福德呢，能治畜生痛苦。然后呢，即使是转到这个善趣即使是转到善趣，如果以非福德，那么也是恒受这个仆役痛苦恒受仆役痛苦。所谓的仆役痛苦呢，当然只是代表人道当中的痛苦的一部分而已如果说真正自己有这个有非福德在了人道当中的话，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自己的这个什么呢，所想要的不能得到的痛苦或者所悟临生苦等等，还有很多这样痛苦呢，这个必须要感受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略说通过非福德呢肯定是会感受种种的这个不能越狱的痛苦的。他随后又向众人广宣了非福德所能导致的具体危害前面呢是略说，那么后面呢，为了使大家对这个非福德呢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说呢开始广说非福德的过患。非福德能致人哑聋，面目丑陋，身相粗糙，缺乏光彩。那么如果在今生当中可以说是造下一些这个非福德的因，当然这样非福德的这个像这样因造下之后呢，他大概呢可以感受这个异俗果和感受这样一种等流果。那么很多非福德呢，他们的异俗果呢大多都是在恶趣大多都是在恶趣当中成熟的。那么即使是说异俗果穷尽之后，那么又回到人间的话，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哑聋面目丑陋，身相粗糙，缺乏光彩等等，它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果报。或者说有些非福德呢，它提前在人间成熟的时候呢，它只是一种花报而已只是一种花报。比如说呢造下了很多杀生偷盗的 啊，这样一种这个罪业，那么还没有死之前，那么就感受这些其他人的殴打，或者是这个非常贫穷啊，受人逼视等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苦果，这些只是人间的花报。然后真正的果报呢，啊，真正的果报呢，就是在这个地狱或者就是说这个三恶趣当中如此感受的。因为说真正就是说这个非福德的能够导致这些人们特别不愿意的不想感受的这样一种这个哑巴啊，或者这个聋子啊，或者像这样一种这个盲人啊，或者自己的这个面目非常丑陋啊，这方面呢都是不喜欢感受的。人们都喜欢五根六根俱全，或者说是这个自己的这个面目呢非常的这个庄严，自己的身相呢也是具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细腻的皮肤或者说是这个具有光彩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所需求的。但是呢，通过因果的这样这个因果不虚的这样能力，如果自己造了非福德呢，那必须要感受的。眼根等六根不具啊，体多病患难以治愈。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眼根等六根呢，它不具备啊，就是不具备。那么像有些人呢是缺少这个眼根，乃至于有些人呢缺少舌根，或者有些人呢这个意根啊，意根不具。这个地方意根不具呢，主要是特别的愚笨啊，非常的愚笨，或者他的这个意根呢他自己的意根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经常能够引起自己的这种这个心态不正，或者这个精神错乱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过失。所以说如果说六根不具的话，那么也不算是一个这个正常的人。那真正的这个这个出家的所依当中呢，修习佛法出家的所依当中，成为出家的所依，或者说别解脱借着所依的话，也必须要六根俱全的人呢才真正开始这个出家的，有这样的一种。所以说六根不具呢在世间上也是受到人们的鄙视，他自己呢也是非常的痛苦，然后在出世间当中呢也不能作为一个圆满的修法的所依，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也是很大的问题。体多病患难以治愈，当然呢一个人生病的话，那么得有很多因缘，有很多因缘。那么有些因缘呢是通过四大不调而引发的四大不调而引发，也就是说自己平时在生活过程当中呢不注意保护自己有的时候呢天冷的时候不加衣服，或者就是说有些时候吃饭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时间，或者睡觉的这个时间，生活的规律，然后呢没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约束的话四大不调之后呢就容易生病。那么这样一种病患呢，通过这样打针吃药呢他就很快可以康复的。那么还有一类病呢，就是通过业力引发的，比如说前世当中自己造了杀生的罪业，然后今生当中呢自己这个杀生的果报成熟了，成熟之后呢在自己身体上面呢感受各种各样的一种病患。那么这样的病患呢不一定就通过打针吃药能够这个治愈的这样呢不一定能够治愈，有的时候呢就是通过忏悔啊，这一方面呢可以这个清净的这方面可以清净，或者说要当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业果真正的感受尽了之后呢才可以这个痊愈的，有一类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类呢是属于那一种这个鬼神的这样一种这个委员，鬼神的委员就是说你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当中触入了某种这个神灵，或者说是地神啊龙神啊等等，触入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威力使你身体不适这样使你身体不适。那么如果是这一类病的话，那么就是可以通过一些这个缘起通过一些缘起法，通过一些这个请僧众念经啊，请上师加持这方面呢可以遣除这方面可以遣除。那么还有一类病呢，主要是有些是这个佛菩萨的视线他虽然呢就是在显现上面呢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病患，但实际上呢他是一种在为了调化众生，为了使众生能够精于善业，所以说呢视线生病了。比如说呢某大德他自己生病的时候呢他就说如果要病愈的话必须要念多多少经，然后呢必须要放生多少多少等等，这样的话实际上他自己来讲的话他完全没有这样的病，但是为了他的弟子，为了其他众生能够造下这个善业的缘故呢，他就通过这样的方便开始这个令其他人呢可以说广集善法，有这样的很多很多这个分类的，大概来讲的话就有四种分类。所以说如果通过非福德引发的这个体多病患的话，这个方面是难以治愈的，一方面呢通过这样看医生或者这样一种这个一般的医疗手段很难以真正的治愈这样一种这个病。所以说如果真正要使自己身体健康，那么必须呢造福德之业。那么福德之业呢比如说放生比如说呢就是这个忏悔顶礼造好的这个福德之业呢，说实话身体就能够健康。有的时候呢尤其是说修复这样一种这个破败的经堂，然后呢就是修复这样一种佛塔，这个方面呢可以使自己的身体健壮，然后呢使自己的力量这个超人，有这样一种很多很多这个善的因果。然后呢相貌不端严，手指被砍断，声音难为听，身心愚笨 身心愚笨。那么还有呢，通过非福德呢，感到就说这个相貌不端严，非常的丑陋。然后呢，还有呢，手指被砍断等啊、一方面呢是手指被砍断，还有其他的自己的身姿啊、自己的身体的部分然后受到这个损害啊、受到这样一种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就是手指被砍断，还有自己的声音呢啊、这个非常难听啊、非常难听的。然后呢，身心愚笨啊、身心愚笨呢啊、主要是如果是说身心愚笨的话，就身体方面的话很笨重啊、就是说不是很灵巧。有些人的身体呢非常灵巧，有些人的身体呢就不是很灵巧，那做什么事情呢很笨拙，这样的一种。然后心很愚啊，心自己的心呢很愚痴啊，根本呢就是说不管是世界上的事情也好，还是诸世间的文思修也好，都把那个去入。所以说呢，就身心愚笨，大概是从这方面了解的。只是邪见，心不快乐，一时颠倒啊，疯狂错乱。然后呢，还有呢，就说是通过非福德而引发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邪见啊，通过了非福德。因为呢，非福德当中包括了生与意的这样一种这个业，所以说呢，既然包括了生与意的业，那么如果现在自己就是说就是说这个经常的经常的诽谤这样一种佛法，或者诽谤其他的道友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对佛法这一方面修法诽谤的话，那么自己后世的一方面要感受这样恶趣的痛苦，一方面通过这样等流果呢，自己生生世世当中就是这个支持邪见。如果支持邪见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升起善根的，那没有办法升起善根。有的时候就是说呢，如果内心当中真正对因果对这样的这样一种轮回升起邪见的时候呢善根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中断的那个时候开始中断的。然后呢自己的可以说种种的这个戒律呢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失毁了。所以说呢当自己升起正见的时候自己的善根开始恢复，但是这个戒律呢重新受以前我们在这个讲这个俱舍论的时候呢大家都学习过。所以说呢，如果通过真正严重的邪见失坏了自己的戒律呢，一旦自己恢复了这样善根的时候，但是这个戒律还是重新要受持的。所以说这个方面邪见呢就是撕毁这个善根的一个很大的因非常大的因。因此说呢，平时努力使自己不生起邪见，那么是非常关键的。这样的邪见呢主要是诽谤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因果，这样业果根本不存在这样业果根本不存在。这个方面呢就说是一种这个邪见的。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要经常看这些这个比如说的这个地方讲的白莲花论当中讲前生后世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然后呢百业经当中所讲到这些这个业果的事情，咸鱼经当中所讲的前生后世或者说善因善果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公案。有的时候呢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推理的方式通过非推理的方式呢内心当中对因果升起一种坚固的定解。如果真正有邪见的时候，自己的修法确确实实没办法，就是说这个没办法圆满的没办法圆满。所以说呢，在这个没有生邪见之前呢，必须要通过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善根，通过很多善缘来制止它，尤其是以止可以说是这个善知识，以止这样善友。一直这样熏习正见的话，那么你肯定呢内心当中不会升起这样邪见。而且呢还有一种这个什么呢，还有一种这个等流吧，一个等流。如果今生当中自己能够通过文思修行对这样一种这个世间正见和出世间的正见，如果能够就说什么，如果能够好好的就是这个熏习的话，也就文思修行之后对世间和出世间的正见都能够收紧定见，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善根力，生生世世当中呢也会安住在正见当中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比如说以前法王如意宝也是讲过全知莫不仁波切的定界宝的论这个论点。如果大家能够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好好的文思或者是诵持礼拜等等，像这样的话生生世世呢不生诸邪见的生生世不生邪见，这方面得到菩萨的第四欲加持的缘故，那么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很多这个读大圣者所造的论点，如果能够升起信心，能够这个读诵，能够这样这个平时去思考的话，就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正因。如果一旦相续当中升起这个正因之后呢，那么邪因邪见这方面呢就是远离了。这个方面一定要有个引起高度的重视。然后呢自己心不快乐，然后呢一时颠倒疯狂错乱，这方面都是每个人不愿意的这样一种事情。贫穷困苦常受人造谣诽谤歧视污蔑。然后呢自己经常呢也是处在这个贫穷困苦当中，因为非福德当中呢包括了这样一种牵力包括了这样牵力，或者说非福德当中呢也包括了这样这个说其余诽谤他人或者说就是说这个歧视他人污蔑他人等等。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等流因，那么自己在生生世世当中呢也会贫穷困苦，然后呢自己无因无缘的时候呢别人给自己造谣或者诽谤自己或者歧视自己污蔑自己，这方面全 全部都是自己的恶因啊，都是恶因。所以说呢，通过这方面了解，如果真正对业因果能够升起这样一种信心的话，能够对业因果升起信心呢，那么自己就知道精神当中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受得别人这个歧视啊、造谣、诽谤啊，不完全来自于对方的啊，确确是不完全来自于对方，对方只能是做一个缘而已啊，做一个缘。实际上，真正的精气因呢，是内心当中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不善业啊，不善业呢作为它的根本因，然后呢，对方的这样一种这个对方的这样一种恶作呢，作为这样助缘。所以说呢，自己好像受到别人的造谣诽谤，不懂佛理的人呢，那么他就会就是找对方算账啊，或者通过种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真正懂得佛理的人呢，他就知道呢。无因无缘啊，自己不可能受到这样的一种诽谤啊，这样的歧视污蔑，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他自己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就能够这个心平气和的对待啊。一方面呢，就说是修安忍；一方面呢，也能够就说这个忏悔内心当中通过这样一种带来的这样一种就是忏悔内心当中的这种业根吧。这方面呢，就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方面就是自己内心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业因的缘故导致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情况是善业导致的。有的他们说怎么会可能是善业导致这样的事情呢？实际上呢，当我们内心当中的某种业真正要这个很重要的业的当他要这个全部清净之前。那么自己的善根萌发之后呢，那么就会通过受到别人的造谣诽谤啊等等这样一种这样的事情呢，迅速清净啊，将自己的这样内心当中的这个残业呢迅速清净。有些时候呢是这个通过上师三宝的加持，也就是说自己修行善法非常的精进，那么上师三宝就给你加持。什么样加持？通过这样一种，通过你自己受到造谣诽谤等等的方式，然后呢使你内心当中升起厌离心啊，或者使你自己呢也能够就很快从这样的一种恶业烦恼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说有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这个因缘，我们受到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不愿意的事情的时候呢，应该知道呢这个是清净自己罪业的方便啊，不管是业力成熟，还是说是上师三宝加持，还是自己的善业成熟，哪个方面呢？反正都是清净自己的这个罪业方面呢，它的结果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完全相同。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些道理的时候呢，把这些道理好好的记在心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就好好的去对治。种性低劣，遭人记恨，树敌太多，无情法已成怨敌。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自己的种性呢非常低劣种性呢非常低劣，成为乞丐的儿子禁欲的儿子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像这样的话，实际上的这个种性呢非常低劣的，在别人面前呢，好像也是抬不起头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低劣的种性。然后呢，还要遭到别人的这个记恨，或者自己到处都是敌人这个好像也是自己的敌人，那个也是自己的敌人。真正的这样的这个朋友呢，好像是一个都找不到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不是可以说是不愿意的果报呢，也会这个带来的。然后呢宿敌太多呢，有的时候是前世的业力所引发的，有的时候呢是自己的性格有的时候是自己的性格呢，就是不能够和别人的这个相处不能够和别人相处，老是挑别人的过失的话，这个方面呢肯定如果以前有的朋友的话，就是越来越少，渐渐都会离开自己的。然后呢如果以前的这种这个敌人呢还会这个越来越增多，所以说从这个两个方面呢可以了解。无情法一成怨敌这个无情法一成怨敌呢，就是通过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恶业招感呢，通过内心当中的恶业招感，所以说好像是这个无情法这些水啊，这些火啊，好像都成了自己怨敌一样都成自己怨敌一样，好像就是说是怨敌的话，自己是非常不愿意碰到的，但是自己呢偏偏就碰到怨敌，给自己带来这样一种种种的痛苦，所以说呢这些水火这些这个无情物呢，都能够给自己带来这样种种的痛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有些人说呢自己这段时间非常不顺非常不顺呢，就是说走路的时候呢自己的衣服也被挂住了，什么时候石头飞下来就打到自己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好像就从这个地方讲的是无情法已成怨敌，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主要是从自己内心当中的这种业力吧，通过内心当中这样子的业力成熟之后呢，就是自己的业力使这些无情法呢好像给自己带来这个种种的伤害的。恶鬼大富鬼罗刹恒欲加害然后呢还有这些其他的恶鬼大富鬼和罗刹呢，也是这个恒时想要加害自己，因为自己内心当中呢具有各种各样一种这个非福德业通过这样非福德业呢，就感召这样一种种种的妖魔，或者这些罗刹呢经常给自己制造种种的委员 良药反成毒饵，与亲友不和，横时感受各种痛苦。然后呢，自己在吃药的时候，本身这个是很真的是好的药啊，别人一吃的时候呢，马上就可以就说这个见效，马上就可以治病。但是呢，通过自己的业力成熟，这样的良药呢，反倒成了这样一种毒饵，伤害自己的健康，然后乃至于呢，就说这个伤害自己的生命，这样也有呢。这个也是非福德业，这个成熟之后呢，有这样一种不愿意的果报。然后呢，非福德业成熟，与亲友不和。与亲友不和呢，这个方面也是以前如果自己在这个前世的时候呢，说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离间语，或者就是说以前的行持邪淫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会感受这个夫妻之间或者眷属之间不和睦，然后呢亲友之间不和睦，这些方面都是通过这个十不占业而这个成熟引发的，凡是感受各种痛苦，语言贫乏无力。然后呢自己的语言呢贫乏无力，自己所说的语言没人听，虽然自己就是说是说的好像是这个实语啊，确确实实老老实实的说这个话，但是别人也会怀疑你自己是不是打妄语，或者你虽然说了，别人根本不把你的语言当一回事情。这方面呢还是自己的这样一种以前的奇语说的过多，奇语说的过多，像这样的话在精神当中的时候呢，虽然自己说了这样的话，但是呢根本无人信受的。财富被国王享用，被大火焚烧，被盗贼偷抢。好像自己呢就说虽然拥有一些这个财富呢，但是呢不坚实啊，这些财富不坚实，经常被国王没收，或者呢自己稍微有点钱的时候呢，就自己的房子着火，然后把这些财物烧干净了，或者呢被这个盗窃被这个盗贼呢偷抢而去。虽欲求财而当故宫做生意，但反而耗尽之财，自己想要求财去这个当故宫啊，或者去做一些这个买卖，但是呢自己不但得不到这样一种财产，反而呢就说这个耗尽之财。所以说就很多现在在外面做工的这些民工这些民工呢自己就说辛辛苦苦干一年或辛辛苦苦干几年，这个钱呢根本拿不到的，拿不到，然后非常的这个痛苦在这个非常的痛苦，到处去这个投诉啊，或者说再到处去这个什么，在这个到处去这样诉苦，根本没有办法。这个方面也是他们的这个相续当中的一个恶业成熟的时候呢就会这样，或者有的时候做生意想要赚钱，但反而亏本的，这个事情也是非常多的。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顺利成功，长久感受畏惧，反所转身之地多为朽木荆棘覆盖。然后呢自己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呢都不顺利都不能成功的。这个方面呢就是有很多很多吧，自己想要做一个事情，但是呢在这个事情当中呢全部都是伪缘顺缘呢一个都不具备，所以说呢自己处处碰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有的。那么有些时候呢是自己的这个善根成熟，善根成熟也会有这样的事情。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那么就是说自己所想做这个某种事情，但是呢老是可以说遇到种种障碍的话，那么反而能够对这样的世间法对这样的一种轮回法升起这个很大的厌离心自己就知道了自己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德自己呢就是说是内心当中的这个罪业很深重或者障碍很重的话，那么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所以说像在那就放弃，把这些这个想法放弃掉，然后一心一意修习佛法也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地方所讲的因为是非福德所引发的，所以说呢不能够理解成这个福德方面所引导致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而做任何事情不能够顺利的成功，长久感受畏惧如果经常这个在自己以前在自己前世横是对别人升起害心横是对别人升起害心，不一定是嗔心不一定是害心，就是横是对别人升起害心。像这样的话就是害心的时候呢这个人愿他倒霉，或者说让他这个事情不成办，或者说让他受痛苦，让他这个破财等等，这一方面都叫做害心都叫害心。那么如果以前自己经常受这样升起这样害心的话，那么自己在今生的时候呢横时受到恐惧横时受到畏惧，因为你以前就是经常升起害心，所以说呢在今生的时候呢自己通过这样害心的一种这个等流吧，害心有等流呢自己也是这个经常感受这个畏惧。有的时候呢是通过这个人，有的时候是非人，有的时候好像是没有什么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原因自己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有一个人处在房子里面的时候突然就升起了很大的恐怖心，但真正一观察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这方面也是有的有的风吹草动马上你感觉到恐怖这个方面突然出个声音马上自己就特别这个特别害怕，这些方面全部都是以前的业因所导致的。 所转生之地多为朽木而荆棘覆盖，然后自己所转生的地呢，那么就是不富饶，一点都不富饶。那么自己转生之地呢，朽木很多，然后呢就是这个荆棘遍地，那么这方面自己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心情不悦意，然后呢也是这个什么呢？自己要劳作做庄稼，或者就走来走去也是非常不方便的。世间所有不悦意之事、无力之事、堕入恶道之事，都来非福德所引发。然后呢，世间总而言之吧，实际上呢，所有的自己不悦意的事情，然后呢，就是这个无有利益的事情，然后呢，导致堕入恶道的事情呢，全部都是非福德所引发的。只要内心当中具足了非福德业，那么不管在哪个地方啊，都会感受痛苦。严重的呢，就在三个趣当中感受痛苦；那么轻一点的呢，就在这个善趣当中，虽然自己转为善趣的这个只有一种身份，但是呢，仍然会感受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以，只要是非福德呢，都应该这个立地的这个断绝。言毕，福利王又做一记赞叹福德功德。福德令人得护佑，福德令人得精进，福德能救寒热苦，福德引来雨水河。那么这个方面讲福德的时候呢，福德令人得护佑。那么如果内心当中如果真正有福德的话，那么在人间呢，这些这个国王这些大臣、这些施主种种这样一种种种这样世界上的人呢，都会护佑你。确实是都会护佑你。那么然后呢，就是说自己在人间的时候呢，还会受到这个天人的保护受到天人的保护。如果自己是修佛法的人呢，像他会受到这个三宝或者受到护法神的保佑等等。像这样，所以说呢，福德呢能够令人得到这个护佑。福德呢令人得精进。那么如果一个人福德非常深刻的话，他自然而然对这个善法方面呢也是这个非常精进的。因为他现在内心当中的福德呢是通过以前的对善法方面的精进而得来的。所以说这方面有一个这个等流果，有个等流。一方面呢，以前他精进今生当中得到大福德，然后又因为今生当中的这个大福德呢，又自然而然对这个福德方面呢非常的这个喜欢去行持。所以说福德令人得精进。福德能救寒热苦。那么在人间的话，自己具有福德的话，那么一方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寒冷的痛苦热劳的痛苦全部是远离的。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自己有福德的话，不会堕到恶趣当中，尤其是不会堕到地狱当中去感受这样一种寒地狱的痛苦啊，热地狱的痛苦啊，或者在恶鬼道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在恶鬼他自己的业力现前，在一切都是颠倒的嘛，以前我们学的时候知道一切都是颠倒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在冬天的太阳也是寒冷的，夏天的月亮也是这个酷热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感受这样的寒热的痛苦。然后如果是在旁生道的话，也是有这样寒冷的痛苦的。因为说如果自己有福德的话，那么就是恒时处在这样一种这个快乐的境地当中，远离一切寒热的痛苦。福德引来雨水河，那么像这样通过福德呢引来这个雨水的调和，什么时候应该有雨，什么时候呢这个应该这个止雨，这个方面通过他自己的福德福德一深厚之后呢，自然是风调雨顺的自然是风调雨顺。就像这样的话，也是福德力这个增上之后呢是这个外境的风调雨顺。福德正如意牛，亦如获得如意宝，福德共同如意树，一切所欲皆成办。这个颂词呢，主要是讲这个福德力通过福德力呢，可以承办一切所需。这个方面通过三个比喻来进行观察的。然后呢，福德犹如如意牛一样，那么如果拥有了如意牛的话，那么自己的一切所愿呢，都可以从如意牛上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得到这个圆满，这一切愿望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得到圆满。然后呢，如意宝也是这样的，如果自己得到如意宝，相当于祈祷之后呢，那么自己的一切财物啊，一切名声都会这个如愿的得到的。然后呢这个功德呢这个福德呢也犹如这个如意树一样，那么三十三天如意树，一切天人的这个所需呢，都是从如意树上面呢自由的这个获取。所以一切所欲皆成办，那么就像如意拥有的如意牛、如意宝和如意树，一切所欲都能够成办一样。那么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如果具有了这个非常深厚的福德的话，那么自己的一切所欲呢都可以成办，一切所欲都可以成办。那么尤其是前面我们讲过的，然后呢，如果你这个福德很深厚的话，自然而然呢能够对这个恶业升起厌烦自然而然对这个恶业升起厌烦，自然而然的话自己的方面的话就喜欢行持善法。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作为一个修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然后呢，如果一个人福德深厚，你想要发起菩提心呢也是能够发起前面我们在讲的时候也是这样，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呢，必须要做广大供养的原因呢，就是是自己内心当中获得深厚的福德，以这个深厚的福德作为所依，然后呢就可以升起菩提心。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的福德非常深厚的话，那么你自己要生菩提心，有这样生菩提心的这个作意 然后经常一串习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升起这样的一个菩提心。然后呢，如果自己的福德很深厚的话，那么这个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的六度呢，也能够就是顺利的修持。所以说，世间的一切安乐，出世间的一切安乐，那么在福德深厚的前提下面啊，都是可以如欲的承办啊，都可以如欲的承办。所以说呢，我们了解这些道理之后呢，一定要对这个积累福德方面啊，升起一个定结，在积累福德方面呢，必须要粒粒行持，粒粒行持才可以，就是说真实的承办。化缘因之而圆满，福德令人悦一生，福德喜成吉祥事，福德稳固好心情。那么化缘因之而圆满，如果有的时候需要做一些化缘的事情的话，因为自己福德力深厚的缘故呢，那么化缘的事情因之而得了圆满。然后呢，福德令人悦一生，那么如果是真正自己的福德深厚的话，那么自己也是非常悦意的啊，自己也非常悦意，自己因为有福德的缘故疾病远离了，疾病远离之后呢，那么自己的身体很是健康，当然很悦意了。然后自己福德深厚，那么这样的话经常遇到这样一顺心的事情，那么自己的内心呢也是非常这个悦意的。所以说福德令自己悦一生，然后呢有个有福德的人呢，也是给别人带来这个悦意的心情啊，也是令其他人悦一生。所以说这样的话，福德深厚的人令自他呢都能够这个悦意产生悦意。福德喜成吉祥事，那么福德圆满的人呢，就是说一切这个实处呢，都是遇到这个种种吉祥啊，一切吉祥都降临到他的身上的。福德稳固好心情啊，真正的一个福德深厚的人呢，他可以获得一个稳固的经常处在一个这个心情良好的状态。那心情良好当然非常好了。有的时候我们在闻思的时候如果心情变化很快的，有的时候今天呢也是不舒服了，明天呢发了某种情绪又上来了，这个方面呢不单单是自己不舒服，而且给别人、给旁边的人也带来这样一种这个不安定的因素，或者让别人认为的话，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感受到不好的这个心情。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话，如果自己的这个心情稳固呢，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的。而这样一种稳固的好心情呢，是这个福德深厚才能带来的。福德孕育善种性，福德能治美名声，福德令人得广闻，福德使人多财富。那么就说一个人福德深厚的话，孕育善种性善种性，真正的一切善法的种性呢，在福德深厚当中呢可以孕育像这样的话可以孕育，就是说真正自己要这个成为一个修行善法的人必须在福德深厚的这样的土壤当中才能够真正孕育出来的。然后呢自己的福德圆满的话，不求名声呢，自己的名声也会传遍整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福利王一样。福利王他自己根本没有求自己的名声，但是呢他自己的美名呢不单是在人间遍满，而且在龙境，而且是在梵天，而且是还是在天界当中呢到处传播，而且在传播名声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媒体呢也不是一个人而已实际上还有很多护法神，很多天人帮助你传播这样的名声，所以说你的名声很快就可以这个传播到这个四面八方去的福德令人得广闻。福德深厚的人呢可以使你呢得到广闻博学的机会得到广闻的机会。所以说呢，如果福德比较浅，他自己听在这个听法的时候呢，或者听世间论点的时候呢，他自己就听不下去听不下中途中断的话也是有很多的。然后如果是福德深厚的人呢，他一方面特别喜欢听对这样一种经论呢很喜欢听，一方面的话他自己的障碍也非常少障碍很少，一方面这样一种学法的过程当中的障碍呢，有的时候是来自于外部有的时候来自于外部自己的家人或者种种这个魔障这一方面的环境呢，使你中断这样听闻的。有的时候中断听闻呢，是自己内在的烦恼自己的福报不够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对这个法升起一个厌离心像这样或者自己的情绪一上来之后呢，然后就中断传承这方面的话也是这个福德不够所导致的福德不够导致的。如果自己的福德深厚的话，那么这些这个外在的因素呢，也对你就说不起障碍，因为你这个福德很深厚，所以说这样一种外在这个阻断你听闻正法的这样因缘根本不会具备的。然后内心当中的福德深厚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正法厌离的这样的一种心呢也不会产生。然后呢这个方面呢，所以说呢就可以使自己得到广闻的机会福德使人多财富如果自己有福德的话，那么自己会对这样一种这个财富方面呢，他有个很正确的认识 啊，很正确的认识。福德深厚的人，他对福德呢更加会这个更加会升起这个尊重之心，更加会升起尊重之心。所以说他自己拥有财富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又去布施，然后又去做很多功德，然后呢在做功德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这样一种善心摄持，所以说呢他的财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就是像这样的话，福德使人多财富，而且这样财富呢也有世间财富和这样一种这个出世间的这个佛法方面的财富，都是通过福德深厚而才能得到的。福德增进人文思，福德灭除种种病，福德摧毁死阎魔，施主闻之生恐惧。福德增进人文思就是说福德深厚的人呢，能够增进这个修行人的这个文思对这个文思的兴趣，或者对文思的深入的这样一种这个深入的层次啊等等，都是通过你自己的福德深厚的话，你可以就是说增进你的文思。如果你的福德不深厚的话，你就会对文思这方面的话就是退失信心，或者就是说虽然做文思也是只听听而已，真正没有发起很非常坚固的兴趣呢去做讨论呢，或者去这个深深的思考这样一种这个深深的法义的。所以说福德深厚的人呢，他增进人的文思。福德灭除种种病，福德深厚的人呢种种疾病呢都会灭除的。福德摧毁死阎魔福德深厚的人呢可以摧毁死阎魔。摧毁死阎魔这个意思呢，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吧。一个角度呢就是说横死根本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种种横死种种的这个横死呢，就是说这个凶死暴死这一方面不可能有，因为你的福德非常的深厚。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呢，你的福德深厚的人呢也不会有横死。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摧毁了死阎魔来自于你自己真正的受众正寝为止。然后呢，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摧毁死阎魔呢，通过你的自己的受修持的这个出世间的福德，出世间的福德可以说一增上圆满之后呢，那么你自己获得无生无死的果位获得无生无死的果位之后呢，摧毁死阎魔彻底呢就是摧毁死阎魔的。因此说从这方面两个角度来讲呢，福德摧毁死阎魔，施主闻之生恐惧通过前面两种这个原因呢，施主听到你的名声之后呢，都对你自己呢升起很大的恐怖之心。福利王最后又总结到，福德不仅能具足无畏，而且无量天人对有福德之人也皆赐予天界安乐。三十三天离真天、兜率天、他化自在天等诸天天人皆会为有福德之人赐予吉祥。有福德之人甚至能够统治天人，天人就会赞叹任意一位有福德之人，并帮助圆满其一切所欲所需，连无情法也会处其手下听命。那么最后呢，福利王他自己就说开始总结开始总结。一方面他自己是精通佛法的人一方面他是自己呢对这个因果方面特别精通，一方面也是总结他自己的经验他自己的实际的经验呢，这方面就是说这个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之后呢，他说出来这个道理确实是呢就是这个对很多人能够升起这样的一种这个信解的。那么福德呢可以具足无畏，不单单能够使人呢具足这个无畏，那么而且呢这个无量的天人对有福德的人呢也会赐予犹如天界一样的安乐的。所以说呢，自己呢在这个世间当中呢，不管是哪个地方，那么都不会任何的畏怖不会有任何的畏怖。如果真正的就福德缺少的人呢，他这个地方也是很害怕的，走到哪个地方呢也是有很多这个令人生畏的事情呢在你的面前。所以说福德的人呢，因为有福德的人所到之处都全部吉祥，恶人远离，然后一切善人具备的缘故，他没有什么升起畏怖的这个因缘，没有升起畏怖的因缘。而福德浅薄的人的话，善人远离吉祥事远离，所以说走到什么地方呢你虽然不愿意碰到，但是你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非福德的业，所以说你内心当中有非福德的业，一切又是唯心所现的一切又是唯心所现。所以说你走到那个地方，你内心当中这个非福德业一成熟，你怎么样躲避也躲避不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内心当中如果说真正的福德很深厚的话，你走到哪个地方你就在这个地方显现你的这个福德的这样一种果。所以哪个地方都是吉祥的，哪个地方都是没有任何畏怖的。所以说相信当中具有这样的福德真正不是说我们这个地方讲这个道理讲理论，真正一观察的时候可以说是针对这样一种结合唯识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观点，或者结合这样一种这个实际的例子来观察的时候，福德深厚的人哪个地方确确实实呢就是具足无畏的。而且呢这个天人对有福德的人也是非常敬重非常敬重的，非常敬重的缘故呢，他自己呢这些天人呢也愿意赐予你吉祥。然后呢三十三天呢等等一切这个天人的话，那么也会有福德之人呢赐予吉祥。有福德之人甚至能够统治天人，他自己不愿意统治天人，但是呢他的能力他的能力呢甚至能够统治天人。天人就会赞叹任意一位有福德之人，并帮助圆满其一切所欲所需。那么这个方面也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因为在 君子莫不知莫切的这个二规教论当中呢，他老人家也是讲过，一个人的力量有多大啊？这方面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天人和护法神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携手相助的话，那么自己的很多事情呢啊，全部都可以顺利圆满的啊，都可以顺利圆满。而且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吧，然后如果你自己的这个福德很浅薄。你自己的内心当中福德很浅薄，福德浅薄的缘故呢，又具备种种的烦恼恶心，所以说你虽然拼命在祈祷天尊，拼命祈祷护法，但是这些天尊和护法呢，啊，都会远远的避开你，啊，远远避开你。相反的，很多恶魔啊，像这样的一种都会去到你的身边去加持你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这些天人、这些护法神都有一定的神通能力，因此他们看到你的福德深厚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呢，可以说是愿意帮助你圆满一些所欲，帮助你圆满一些所需的。所以说这方面呢，也是这个很关键的事情。连无亲法也会这个处其手下听命，因为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一切这个无亲法或者一些善妙的东西，都是自己内心当中的善习气要显现出来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好像是无亲法也会在你的手下听命一样，或者是说还有一些无亲法呢，也会这样按照自己的意愿啊去办事。比如说金轮王他自己的这样一种金轮啊，就是说这个金轮宝他是属于一个无情的啊，属于一个无情。但是呢金轮王一坐到金轮上面之后呢，他一动念马上就可以就是说这个飞到自己任何愿意去的地方。从这方观察的时候，好像就是无情法也是这个心甘情愿的，就是这个听命一样。本身我们知道呢，无情法他是没有心思的，没有心思他怎么可能就是说是这个俯首听命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不可能。但是通过他福德的承办，他自己福德力一成熟之后呢，那么自己起心动念的时候呢，好像无亲法马上就可以，就是说像人一样这么听话，实际上就通过自己的福德力，你起心动念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承办这样一种这个种种愿意的事情。福利王将有关今生来世福德所能带给众生的利益如是广宣后，这些人自此之后就开始广积福德。因为确实是呢，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非福德有这么多过失，福德呢有这么多好处，那么哪个人都愿意可以说是关心自己的今生来世的。那么要关心自己的今生来世呢，那么也必须要可以说顺从这样一种这个缘起啊，顺从这样一种缘起。那么你自己想要这样一种获得安乐，想要离开痛苦，那么必须要顺从缘起的缘故，所以这些人呢就开始广积福德了。福利王为令众生对福德彻底深信，就眼观虚空发心说道，愿我王宫内外能到处降下各种珍宝妙衣。随其话音落地，虚空中顿时降下天人天衣与月衣花雨，随即又降下天人珍宝，不大功夫整个王宫内外便满珍宝。眼见福利王不可思议福德力，多有众人立即对福德重视起来，他们开始滔滔不绝地赞颂起福德功德。那么就是福利王为了使一切众生彻底的对身体信心呢，他刚才说的这些道理，使他们彻底身体信心，他就开始就说这个以自己呢作为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像这样的话，我自己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的有这么的福德，如果这样的福德真的有这么大的利益的话，那么愿我自己的王宫内外呢，都能降下这样的珍宝和妙语。那么像这样的话音一落地，真正的通过自己福德利益显现的话，那么就无穷无尽的这样有种种的天衣啊、月衣花雨啊、天人珍宝了，全部都是在这个整个王宫内外已经遍满了。众人一看到这样一种的不可思议的福德力，随心所欲的这个显示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福德的话，种种这样一种妙喻的话，那么确确实实呢，就更加对这个福德尊重起来了，然后开始滔滔不绝的赞颂这个福德的功德。立宏国王听到此事后，对福利王信心倍增，为城市福利王便即刻率领四种部队共同前往。福利王治下国家，刚一见面就说道，你为真正具大福德者，我甘愿效力于鞍前马后。立宏国王说完后，就自觉自愿的与福利王手下听差。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看到这些这个看到这样一种这么大的功德，也看到这样这个他们这个福利王等等这些这个福德深厚的人，他们的这个稀有的事情，实际上我们自己也应该知道，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呢也不是无因无缘就这样裹的啊，不是无因无缘就这样裹。他们在因地的时候是立立的修持的这样福德啊，立立修持福德。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凡夫众生在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真正的众生呢，他就是这个喜欢果不喜欢因，他自己害怕果不害怕因的。那么菩萨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佛啊，菩萨他自己对因很重视啊，确实不管是从三个两个角度，反正就是说啊，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凡夫为果，菩萨为因嘛。所以说反过来讲的时候呢，实际上也可以知道，真正的菩萨呢，他在这个善因方面、恶因方面都是很重视的啊，非常重视。一方面他这个不愿意这样一种苦果，所以说他自己就立立的断除恶业了。他也可以说要希求福德呢，现在就立立开始这个修持福德。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样的。也许我们现在的有些人的福德比较深厚，但有些人的福德呢不一定深厚。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这样道理啊，福利王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即使是说现在福利王在我们的面前来讲，还是在讲这些。所以说像这样的道理呢，就是这样这个讲的。所以说现在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福德不够深厚啊，福德不够深厚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就是立立的积累啊，我们不要光是羡慕别人，哎，你看这个福利王的福报太大了，那么自己呢就是一点都不去这个实行。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福利王他自己说这个事情或者说这些修法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怎么怎么样，那实际上就为了其他的众生，当时的众生，为了现在我们这样一种听这个法的众生呢，能够对福德升起一种信解，升起信解之后呢去实行啊，这个才是真正菩萨出世的一大愿望所在的。福利王象征了安全吧，和离红国王说完后就自觉自愿的与福利王手下停差。福利王则对其及眷对其及其眷属赐予大奖励与种种珍宝，使他们人人皆得到满足。福利王又趁此机会对离红国王及眷属广宣佛法，使其都能行此十善法，然后才送其返回。此时名利国王也对儿子之行此有所耳闻，他先派使者前去送信，然后便亲率手下臣民与眷属浩浩荡荡向福利王国中进发。一见儿子容颜，对小儿疼爱无比之国王马上泪流满面，他颤颤巍巍从大象上下来，与前来迎接之福利王紧紧拥抱，长久不放开。父子相见未过多久，名利王就对儿子说道：“我儿福利，理应了之。现如今我已是风烛残年，年迈体衰，不堪重任，国王职位理应交于你继承。”名利王边说边卸下头上王冠头饰臂饰，将之统统交到福利王手中，不为名利国王主动让位。未用多少时日，整个占卜州国土渐渐全部由福利王统摄。他自己呢，将这个可以说是名利国王，他自己也知道他儿子的这个这么大的福报，所以说他自己呢也是这个把自己的王位让出来。不然这样的话，通过这个福利王他自己无量无边的福德，所以说呢就开始将整个南赞部洲呢像整个南赞部的国土呢全部呢就是这个交给了这个都是归他可以说是开始这个统摄了。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他的福德力所显现的。福利王遂用金银财宝满足占卜州所有众生愿望，然后再引导他们各个行持十善法。以此缘故，占卜州再无任何贫穷者，人人快乐幸福，各个拥有势力，众人全都诸根具足，无残无缺，又享用丰饶财富，受用圆满，金银珠宝充实仓库，不仅个人安乐若此，庄家亦喜获丰收，同时争斗强盗灾荒全都远离，瓦砾石块尽皆消失，鲜花水果四季常季，风调雨顺，欣欣向荣。众人具足犀牛牦牛等牲畜，且安乐增上，福德广大，信喜布施。除此之外，人民尚能自觉手持八关斋戒等戒律条目。那么就是说福利王他自己所调化的国家呢，一方面是他们就是说获得了种种的这个满足，一方面呢引导他们行持十善法，引导他们行持十善法，因为整个国家都行持十善法而这个受到天人的帮助，所以说呢他们的国家当中呢全部都是处在一种可以说非常祥和非常富饶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境地当中，就好像这个这个净土一样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整个国家的这个它的这个国运啊，或者整个国家的这样一种环境啊， 这个方面怎么样呢？还是要靠这个啊，每个人每个人他们自己要关待每个人的福德怎么样。如果人们都能够广积福德的话，那么这个地方的啊，这个环境呢就会这个非常这个富饶。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不是这样，人们都是行持恶业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呢也会衰败啊，这个国家呢也会出现种种不愿意的事情。啊，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的，以此广积福德因缘，占卜州众生死亡后即刻全部转生天界，其中大多数转生在四天王天中。福列王令无数众生获取了今生来世之安乐利益，于其死后数千众生眷属与他一同转生都在天中。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福利王他广行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在这个公案当中呢，主要是强调了这个福德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主题这样主题。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学完之后呢，应该对此呢升起这个强烈的信解。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那时即以福利王形象如是应化世间。当时之父母即现今净饭王摩耶夫人，当时之舍利王子即为现今之阿难比丘，当时之精进王子即为现今之卓心杰比丘，当时之裁缝即为现今之阿芒嘎巴比丘，当时之智慧王子即为现今之舍利子比丘，当时之第四天即为现今之罗侯罗尊比丘。当时被砍断手脚之人即为现今之郭芒亚拉比丘。因此可以说整个世间中以福德力能利益一切众生，福德具无与伦比之功德利益。那么以前在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和他们就是和佛陀结缘的结上这个缘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众生呢，在佛陀成道之后呢，都成了佛陀所调化的眷属。所以说呢，通过这个福德呢，可以承办一切这个这个世间利益，可以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说福德呢，就具有如此这个大的这样功德主要是强调这样的一种主题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